请问三十系念的举行时间可否提早？原因是有些信众十分着急回家或者回酒店，所以每当第三十完结后，可能不带恭送主法和尚回疗房，也不按义工的指示依次序出班，便即刻自行离席。更有些信众走出了会场后，不顾安全冲出马路，跑到对面的酒店，使到义工乃至博览馆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担心，故此提出了以上的提议。
这位信众的提议是问我们三十系念的举行时间可否提早。首先，我们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每年举行三次三十系念超荐法会，并同时举行祭祖大典，而且每一次都是提前数月公告于众，不仅仅是此方世界的一切众生，而且全法界的众生实际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公示。众所周知，我们三十系念法会依据的本子是元朝中峰国师所编写的《三十系念法事》。在这个本子里面，中峰国师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第三十结束的时间，我们手上都有这个本子。在第100页有这样一句话：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诸位听到这一句中有今宵二字，今宵就是对第三十的时间要求，也就是中峰禅师给我们明确了第三十该什么时候结束，就是依据这个宵字。宵它是一个形声字，它的本意指的是入寝，也就是你要睡觉的时间。它的转意更隐深一层的意思指的是入夜，入夜的时段转换成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在晚饭后八九点钟该上床睡觉的时间。我们现在法会的结束时间大概通常都是在八点半九点之前，这是如理如法的。这就等于说我们已经向此方世界乃至于全世界的一切众生宣布了，我们三十结束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八九点钟。假如我们轻易地迁就少数的信众想要早休息的这样一种愿望，而置全法界的众生于不顾，我们就等于失信于全法界的众生，失信于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假如仅仅有一次这样的行为，我们下一次举办法会的时候会不会还得到加持？很难想象，这个因果谁来背负？所以我们一切都依照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按照经中教导我们的，我们不能搞个人的感情上的盲样的一种判断。所以三十结束的时间我们依据的是中峰禅师的本子，这个时间是不能够提前的。并且冥界的众生，我们要知道三十系念法会主要超荐的是他们，他们喜欢的时间尤其是在晚上。过去的祖师大德做三十系念宁可晚也不要早，如果我们提早结束的话，是对不起冥界众生的。从理上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尊重他们，怎么能够得到他们的感应呢？所以这个时间是绝对不能提前的。假如有人想提前，那也许你依据的不是我们这个三十系念的本子，不是祖师大德的教导，搞的是自己那一套， 是妄想中的事情，是一种执着。这个问题里面还有问道，说信众不带恭送主法和尚回寮，也不按义工的指示依次序出班，便即刻自行离席。大家注意到这一句话，主法和尚对于我们三时信念法会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作为参加三时信念的信众，要怎么来看待主法和尚的作用和地位呢？看到我们的主法和尚出场，应该看作是中峰国师化身在现场，这是其一。其二，是师如是佛，我们要将主法和尚看作是阿弥陀佛亲临现场，为我们主持这样殊胜的三时系列法会。因此，我们想象一下，假如面前真的是中峰国师，甚至阿弥陀佛在现场，好不好意思，法师还没有离开，国师还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还没有离开，我们就擅自的离场呢？我想大家一定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譬如真的是身体上有所不适，或者是家里确实离得特别远，那是极特殊的因缘，我们可以开源，通常情况下应该坚持下来，整个一天都已经坚持下来了，不要最后的这一刻因为自己小小的执着，这个习气当中这种很难改掉的一种坚固的执着，而影响了自己整个一天的功德。这一点是希望诸位参加法会的同修们能够引起注意的。三时系念法会究竟做的是什么？也就是其目的何在？我们在中峰禅师的这个本子当中找到这样一句话：做三时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亡灵觉生净土。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三天三时系念的目的。我们这三天当中所有的以及生生世世积累的这些福德功德，我们统统作为圣音，专为这些亡灵回向，让他们觉生净土。这个觉字是非常重要的，是依靠诸佛的加持力，阿弥陀佛以及莲池海会的一切圣众，十方三世诸佛的一切加持力，来加持我们这个三时系念法会，让他们决定往生净土。这个觉字，他的往生时间有可能是在当下，还有一种可能，我们集了这种圣音，所有来参加我们法会的这些亡灵，即使这一次不能够往生，他这个因缘已经是非常之殊胜了。所谓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即便这一次不能走，他积了这么殊胜的善根福德和因缘，说不定下一次他再来参加法会的时候，他的因缘就成熟了，也是觉生净土。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集圣因，这个圣字，首先从浅显的来讲，它是殊胜的圣，更深一层的讲，这个圣就是圣义地。我们一切依据是阿弥陀佛的本愿，真实之际。这个里面是排除了一切众生的情计，你自己的思想、感情、计较。因此， 我们所有这些自己小小的毛病习气，我想早离场，我不愿意恭送主法和尚，我不欢喜遵守大会的一些秩序条条框框，你所积的都不是圣因，可以说你来参加法会只是形式上的来参加，能不能得到利益？得不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来是做哪一桩事情的。三时系念法会，它的每一时作用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它虽然是三时，其实又是一，是一不是三，它是从理上来讲的，不是从事相上来讲的。理体我们依据的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这三个字，也就是依据的是弥陀四十八愿的本愿海，这是真实之际，因为我们全在阿弥陀佛的心想当中，所以我们依据这样的一种本愿，真实的功德，才能够专为亡灵回向，使得他们觉生净土。但是因为我们众生都是有分别的，因此每一时的作用又有微妙的差别。我们也利用简短的时间向大家简要的报告三时当中每一时的作用是什么，诚意发出来了，我们才能有真实的功德。在经本当中首先有讲，此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尘环，这个指的是戒定真香，是性德里面的香，不仅仅是我们香炉当中供的这个香，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台上已经插了这炷香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普通的尘世间的这个香，而要看成是戒定真香，是性德当中的心香。这个心香有什么作用？它超越时间和空间。根盘节外，它指的是时间，所以能超度一切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支钵尘环，也就是一切的法界全都包括在内了，因为它是性德真香，它可以普熏一切的世界。不经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世间这种物质上的东西。这个性德心香，我们在做三时的时候，主法和尚首先诵念的这些经文，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观想？觉生净土的这些亡灵，真正升到净土，他就得到了性德的馨香。所以这一炷香，它是长圆，它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到最后第三时结束，真能往生的，他就得到了性德馨香的妙用和威德。而我们与会大众若要燃起这戒定真香，就要靠决意往生这清净的一念心，这一念清净心就可以令十法界普遍蒙熏。在经本的第35页有这样一句话，也就是在第一时即将要念普贤行愿品的忏悔文之前，有这样几句经文说，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仰劳法众，也就是我们在座的一切的大众， 为什么加上法？这个法，这是世出世间最圆满的法。我们来到这里，三四天的时间，真的是要把自己的一些毛病习气放下，是来做法事，结法缘的，不能搞世间的这一些情缘情执。而且异口同音，这个音是什么？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祖师大德是礼请诸位敬畏亡灵，也就是恭敬地请诸位法众为亡灵至心忏悔。为什么用敬字？因为如果用真心来念佛回向给亡灵，诸位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心同佛、愿同佛、行同佛，所以用这一个敬字。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不要感觉我是一个凡夫，肉体凡夫，我有什么功德？用这个敬字，就表示在座的几千位法众都是像阿弥陀佛一样发了无上菩提心，都是大心凡夫。所以中峰国师才用一个敬字，礼请几千位化身在此地的一生补处菩萨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在经本的第40页有这样一句话说，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就是指信愿行的三资粮。这个话是说给我们诸位法众，也是说给堂上的一切亡灵以及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信愿行是你自性当中本来就有的。信愿行是什么？具足了信愿行，你决定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去干什么？去做阿弥陀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也就是第一时结束的时候告诉你这样一桩事情，诸位法众本来是阿弥陀佛，堂上一切亡灵本来是阿弥陀佛，告诉你你是心是佛，所以你才能够是心做佛。你是心在做佛，也就是真心在念佛，你也决定能够成佛。以信之一念，决定回归自性清净佛土，入大乘正定之句。我们摘取简短的几句经文，跟诸位分享第一时的作用，也就是受记作佛。第二时的时间通常是比较短，也曾听过其他的同修分享他们参加第二时的感受，好像很多人执着于第一时和第三时的感应比较殊胜，第二时因为时间略短，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其实这都是我们把第二时的作用看清了。第二时对于第一时和第三时来说，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一时已经给你受记作佛了，受记作佛之后，可是我们是凡夫，包括这些亡灵，无量劫以来在六道当中轮转，在三恶道当中受苦，他这个垢障是非常深的，你怎么能让他的善根增长？你要洗濯垢污，他的清白才能够显明。所以第二识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想象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有这种法语的功德，像下雨一样，可以把我们身上一切脏的东西，包括亡灵身上一切脏的东西都洗刷干净。 所以第二十尽管时间非常短，这一场法雨的作用是洗脱我们一切众生身上的这种垢障。在经本第73页说，洗除业垢。你这个垢是哪来的？你有业，业是哪来的？你有妄想。所以我们在念佛，就用这一句佛号，不让我们的妄想起来，就能够洗除我们的业垢，增长我们的善根。善根一增长，这就不得了了，他就能够发出真实的信愿，同时得到佛的大悲心，照出念佛行者的这种心光。念佛人得到这种心光的照护，就能够发起真实的修行，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第74页又有这样几句经文说，业海茫茫，罪山岌岌。这个业海看不到边际，这个罪山极高，高得快要倒下来一般。我们的一切业，它都是妄心当中变现出来的，但是怎么能消除它？忏魔以往，发愿当来，再劳法众，至心忏悔发愿。我们忏悔过去所犯下的一切错误。大家都知道，如果业真有一个实体，虚空都装不下，忏悔得完吗？是忏悔不完的。所以这个消除，你是用发愿当来来消除。发愿什么？发愿我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我要决定成佛，你才能够待业往生。中峰禅师又用了再劳法众。这个业障的消除是不容易的，所以再次的烦请诸位阿弥陀佛化身在此地的一切法众，请大家至心忏悔发愿。这种决意成佛往生净土的菩提心，是建立在深信的牢固基础上的。这种一念深信，没有二心的深信，使得一切众生能转三世之众恶，尽为菩提之善。一念净信，信有阿弥陀佛，信有西方净土，信自己本来是佛，信念佛必定成佛，就是忏悔业障最好的方法。在经本的76页讲的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你世出世间做的一切的善，如果不能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所做的这一切的善法都是形同虚设，起不上任何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万法是同归弥陀本愿海的，也就是世间的一切善法，出世间的一切善法，要想真正得到究竟圆满，它必须回归到阿弥陀佛本愿心海当中。你这一生要求生极乐，才能圆满这些善法，不然这些善都只是好像说一条路你只走了一半，你没有走到最究竟处。我们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走到一半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而十方诸佛称赞念佛行者 是人中分陀利花，就是因为念佛行者将所修一切善法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回归弥陀大宝愿海，这样的信愿行是最为宝贵的。所以第二时洗濯垢污是它的作用，而且告诉你，你要明白你的方向，指方立向，万善同归到极乐世界弥陀的本愿心海当中，确立了明确的方向，距离成功也就很近了。所以参加第二时的，无论是忏悔代表还是义工的代表，以及诸位在座的法众，我们都不能轻视第二时，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第二时承前启后，第一时虽然给你受记做佛，你不知道怎么做佛。有了第二时的修习，你知道要洗濯你的污垢。没有第二时，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自己的一切善都将归向何处。譬如今天早上来了，我们见面，跟每一位有缘的众生问一声好，称念一声佛号，哪怕这点滴的善，在第二时统统回向，回向到弥陀的本愿心海当中，你庄严的是极乐世界的净土，也庄严了这个道场，而且庄严了我们此方世界娑婆世界的国土，同时也是利要有情，也就是对我们娑婆世界地球上的一切众生，你都能帮他们洗濯污垢，让灾难减轻。我们修习第二时，极乐世界因此更加庄严，也就是感动十方更多的众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所以第二时的作用是很关键的，能够参加第二时，因缘很殊胜，绝对不能小看它的作用。第三时，在经本的第96页有这样一句话：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相应哪一句？现前众等不仅指的是在座的一切法众、冥界众生，同时也包括了我们在后场要一直工作的义工同修们。所以义工同修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来此地不仅仅是护持这个道场的，同时也是修行者。法众当中不仅仅是包含着参加法会的大众，同时包括了我们的义工。所以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你都是包含在这个法众的范围当中。忆佛念佛，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义工在回答法众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口里称念佛号，但是你的脑海当中，你的心田当中，你可以想象我们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敬供的阿弥陀佛佛像的相好庄严，这也是忆佛。一切时候不能离开忆佛和念佛。依从佛像舌根念，像舌根念是什么意思？一句话，佛号念得清清楚楚，这个口也不再讲废话了，除了回答必要的问题，这三天乃至于最后一天祭祖也是一样的。祭祖的当天， 并不是说前三天念佛完了，我们就可以放轻松了。任何时候都要切切记住，向舌根念，都摄六根，一个根摄住了，六根你就摄住了。从密宗来讲，三密相应，身口意，这个舌根指的你的口。黄念祖老居士有讲过，一密相应，三密相应。你同时修三密特别难，但是口，如果这个一密相应了，这个密指的是诸佛他用这种方法也是在修，也是十地菩萨不离念佛。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一直静念相继，细念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细念其实也包含了你在想佛，想极乐世界，想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宝树、宝网、楼阁、楼观，想这种庄严的依报。不能念佛的时候也要观想这个境界，而且屏幕上播放出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随文入观，他讲什么你随着这个文字你要观想。观想起到什么作用？你现前这个境界就转变成经文里描述的样子，转变成不可思议境界。所有的经文里面劝我们的都是断恶修善，这个善不是世间的小善，是真正关闭了一切恶道的门。不仅仅关闭了恶道的门、三界的门，直接开启的是当生成佛的门。所以这个观想也就是观想我们极乐世界的一切依报正报的庄严，就出现在我们的会场。一个法会怎么样才能圆满功德？离不开主法和尚，离不开一切法众的这种至诚心，在称念佛号，在想佛，在忆佛。我们能随文入观，极乐世界的一切庄严就出现在我们的会场。它其实本来也就在此地，因为我们有垢障，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但是不要紧，你按照经文当中所说的去观想，它就在。它在，一切的亡灵，不仅仅是我们堂上的，法界的一切众生，他们就会有感应，善根成熟的当下就往生了。不一定是到你读诵忏悔文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往生，因为没有时间的概念。三际一如了，你都不在妄想上，你念佛忆佛，一切都是在清净平等觉上，所以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了。任何时候这个堂上的亡灵都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与会一切法众要打起万分的精神来。这样念有什么效果？不觉花随足底生，不知不觉的，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花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时候手上捧着的莲花。莲花上写着我们每一位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的阿惟越致菩萨的名字，从你的足底就生出来了。我们虽然肉眼看不到，但是当我们真心去念的时候，哪怕我们十句当中有一句住在真心上， 这个自性莲花就生出来了。那不仅仅代表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我们已经真正的种下了，同时显明你所代表的被超荐的亡灵，诸位都有写牌位，自己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他们也随着你这一个真心，你足底生的这个莲花，他们也足底生莲花了，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心量有多大，你回向的这个众生，他们就能得到多大的利益。你代表的是你家族当中的，或者过去生当中的这些亡灵，你真心念佛了，他们就得到这个莲花。如果你代表的是这一个省市地区，或者是国家，甚至全天下，你所代表的这些众生也都能得到足底生莲花的佛果，受记他现在或未来必定成佛。第三十，经本的第99页有非常重要的一段开示，目的就是增强我们信心。第一十，受记作佛；第二十，给我们洗除了垢障，并且劝我们一切我们的善法都回向极乐世界之后；第三十，不断地在加强我们的信心。因为三十信念快要结束了，信就决定能成就。你没有信，就发不起这个愿。所以第三十就像给我们打强心针一样，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信心。这段经文曰：古人道，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的这个净念相当于这颗清珠投到浊水中，浊水是我们无量劫以来的妄念。我们想一想，世间好像没有这种好事，投进去了这个浊水就能清吗？虽说是浊水，其实它是代表了我们的心池，本来具足和七宝池当中的八功德水是一样的性德和妙用。因为我们执着在这个妄念上，我们不知道它本来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具足一切智慧无量功德的。而这一颗青珠是信心成就的，没有二心的决定性成就了这一颗青珠。所谓得信珠则心持净，信水能澄净一念产生的垢污。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已随之而成湛。这个自寸至尺，乃至于到底了，指的是什么？你念佛净念相继的时候，你的一念，打个比方，相当于一寸这么长，你其中有几念功夫成片，相当于一尺或几尺的长度，你有这么5分钟到10分钟功夫成片，这就了不得。打个比方，像这个青珠见了底，到了底，整个的浊水就全部是澄清的了。这个澄清，不是别人把这个污浊的水换掉了，而是因为你本来就有纯净至善的心池，你看到了那个真心，这个妄心自然也就没有了。澄清一表示 你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对自己本来是佛、对念佛成佛这几桩事情不再有任何怀疑了。同时，澄清还意味着所发一切净妙之愿皆能实现。所以这几句经文是在加强我们的信念，不要小看自己每一声佛号，每一句对着屏幕上的经文恭敬读诵的功德。这种随文入观的修行，这样的一种功德，你的作用是什么？自寸至尺，乃至于见底，都能让你的妄心，让这个妄念熄灭，堂上的亡灵当然也就得真实利益。如果我们的法众真的能够做到，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在经本的第100页，这个信心就是给我们加持到绝妙处了。他这样讲说：洁净之词，何劳挂齿？我们所修学的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都选择来成佛的法门。就像《阿弥陀经》当中，世尊自己讲出来，他怎么成佛的？他能够证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来修难信易行之法，也就是称念佛号，求生净土。洁净之词都不需要再说了，说多了都不如念这一句佛。因为念这一句佛，这条一切诸佛成佛的洁净之路，你等于就登上来了，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这个神字，不是我们世间的这一些所谓的神通，它指的是待业往生这个方法。我们有执着分别，肯定就会造业，但是你依靠这个修行的捷径，你不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今生就能够往生到净土去做佛。虽然到了凡圣同居土，还是凡夫身，但是你已经不再轮回了，而且正三不退转，这个就是决定是成佛的。由于仰仗佛力加持，待业往生，因此以神字喻此法门不可思议。超方便之正途，正途指的是84000法门都是正途，但是这个法门是方便法门，是因为一切诸佛都这样修，所以我们也要依据这个来修，就得到了一切诸佛的加持。你决定做佛，这个了不得。多少菩萨因为不知道这个方法，不相信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他无量劫以来还在苦苦的求索，也就是他会退转，其他的方法都会退转。我们来参加三十信念，真正用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方法，不仅我们不会退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一切亡灵，他也不再退转了。破死生折护之雷霆，雷霆万钧是我们常常打的一个比喻，形容声威极大的极雷。此雷不仅急速，而且响震九天。折护是说动物冬眠潜藏的洞穴，这一声佛号如同急雷一般，响彻法界，震醒在死生中迷惑昏睡的众生。这些比喻说明， 念佛法门，打破一切众生情迹，你难以去想象的，但是你只要做了，就能够得到真实的佛果。在这第100页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紧接着就有今宵30系念佛事将圆，这是信心提到极处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大愿了，因为如果不发大愿的话，我们修的一切善法都不能够圆满。你不能圆满，还是要轮回，轮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可以说，末法时期的众生大部分造的都是三途的业，地狱的业特别多，所以要抓住第30这样的一个机会发大心。在第106页又讲了，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这个更字说到绝处了。我们有一句古诗当中说，更上一层楼，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你这个大愿是世出世间第一大愿，使自己成佛来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大愿，是回向给一切有缘众生以及法界的一切众生，让他们当生成佛的愿。所以这个更表示没有比他更高的了。第三天的第30，听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意念要集中，就想着阿弥陀佛和一切圣众来到我们法会的现场，手捧莲花接引我们堂上的一切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亡灵。所以第30在第10受记作佛的基础上，在第20洗濯污垢劝往极乐世界这个方向万善同归的基础上，把信心给法众提到极处，告诉你世出世间的一切愿没有比这个更高更圆满的。到这个时候，决定的信心就要升起来，这是30的作用，也是绝对不能够变它的次序，更不可能再用我们人为的想象要去把它的时间提前等等。我们来参加法会的很多信众，有一些是某个地方小团体组织来的，也有一些念佛的信众，大家结合在一起，大概由老修行来带头给大家组织起来，来到此地参加法会。组织者在参加法会的这个过程中，是肩负着很艰巨的一种责任和义务的。我们要知道，如果你带的这个团队有人不能如理如法地参加法会，这其中可能有我们主办方没有事先讲清楚的责任。如果是这样，因果是在主办方，但是如果组织者没有事先把这些道理跟大众讲清楚，造成了团队里面的一些信众对整个磁场一些不良的影响，你也是要背因果的。所以不是说我有能力，我组织很多人来了就完事儿了，把一切包袱都丢给主办方，不是这样的。来之前就要跟大众讲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很多法众明明知道已经门票没有了，他依旧固执地说，反正我就是要来，来了以后你拿我没办法。从古人教导我们说，为君者要用人心，君指的是领导， 是管理者，我们来承办这个法会，我们是管理者，我们当然要宅心仁厚来对待每一位到场的信众。可是为臣者要以敬，要修敬恭敬。你来到这里的，你要不要遵守这里的规矩？一定要。人心是管理者该有的，但是如果你不恭敬，你这个因果不是世间小小的因果，一定要来到现场才能够有这样殊胜的回向的这样一种功德吗？上一次跟诸位报告过了，不在于时间和这个空间，在于你当下的这个念头。所以组织者不能把包袱丢给承办者，你既然组织了大众来，你就有义务提前讲给大众这里面每一个细节附有什么因果，不能够来扰乱道场。并不是说我组织愈多的人来，我的功德就愈大。什么功德大？来的人真正能如理如法的来做，所及圣因专为亡灵决生净土。你来专门做这一桩事情的，不是来挑三拣四的。所以这个人心也是每一位法众该有的，因为大家不仅仅是来参与这个法会，你也是来护持正法的。不但义工是护法，每一位法众对于净土法门来讲都是护法，你也要起到护法的作用，两者兼有的。你既是来弘法的，来承传这个净土法门的，你也是来护持这个道场的。日后的法会中，每一个主办方都可以让地方的团体组织者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办法会不仅是办一场盛大的佛事活动，它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教育活动。如何能够做到每一个步骤中都能令主办法众双方都修清净口业、澄庭意业、端正身业，是一桩严肃又值得思考的事情。